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今天在这个第34次讲座下，我们要讲《论语为政》的第9章到12章，也是4章。在这4章里头，说出了孔子对人的一些很精细的观察，以及他关于为人师、做君子有一些什么观点。这里所采取的解释大部分都是用傅培荣教授的一些精辟的讲法。第9章里头说，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退而审其思以作以罚，就是有所启发，回也不愚。那么颜回我们都晓得是孔子最欣赏的一个弟子了，他的字叫做子渊，又称为颜渊，是鲁国人，他比孔子小30岁。不为，这里又有这两个字，不为，说颜回不为，就是他不觉得老师说的话有什么不对，所以不用的来违背的。这个有三种懂法或者可能，一个就是因为很笨嘛，所以老师讲的多好。第二种可能呢，是他不用心听，也没听到什么，所以就说也没有什么可违背的。第三种可能呢，就是他的领悟力很强，一听就懂，并且欣然的接受。所以颜渊应该是这第三种人。不过要做这第三种人，还有两个条件，就是老师应该讲的有道理，而学生呢听了以后也确实有心得，这就是两个条件。刚才说的这个法，就是学习以后可以举一反三，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头。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孔子在教学的上呢，最重要的是要学生受到启发而变化他的气质。其次呢，是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并且还要加以思考，提出疑问来请教。颜渊是孔子的最爱的一个门弟子，那么我们就会想起来，耶稣也有一些所爱的门徒啊，特别是一个就是若望宗徒。那么除了福音以外啊，若望也是三封书信和末世录的作者，就是若望写了福音，写了三封书信，还写了末世录。若望在福音里头的表现，从来就被耶稣看中。那一次耶稣派他跟彼得两个去准备晚餐厅，这是一个对他们两个特殊的一个待遇。从那开始一直到耶稣受苦难死以及复活以后的显现，他们两个人都是常常有特别的表现。不过呢，从来若望没有受过耶稣的夸奖，像孔子赞赏颜渊那样。这也说什么呢？那就是说耶稣跟门徒的这个师生的关系啊，跟孔子跟他的弟子的关系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讲这个第四章。第四章，子曰，视其所以，就是他现在所做的，观其所由，就是过去的作为，察其所安，就是未来的情况，人焉所哉，人焉所哉，这个人怎么个能够隐藏的句呢？所以这个视、观、察这三个字 都是从我来看人，看的对象呢是他的过去、现在跟未来的表现。这个守则就是说隐藏的意思。不，有的时候不是别人故意的藏你，而是我们自己疏于注意，只看见现在而忽略他的过去跟未来。所以圣经所写的大部分呢是过去的事啊，我们称它是救恩时，但是也有不少讲未来的那些篇幅，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末世论。不过无论是未来也好，过去也好，圣经所说的都跟人的现在的生活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很大的特点。现在我们就讲到第十一章了。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习旧有的知识，必定有新发现，这样才能够做人家的老师。那么我们基督徒把圣经当作天主的圣言来读的这些人呢，会不断地体验到这一点。就像释永基第一首所说的，说这个人喜爱善主的诫命，昼夜默想他的法令，他好像种在溪畔的树，按时结果，枝叶常青，所作所为顺利成功。所以温故而知新呢，特别就是现在教会历年的那个甲乙丙这三年读经的这个安排上，下年以马太福音为主轴，一年以马可福音为主轴，丙年呢以路加福音为主轴。所以这样马太、马可跟路加三位圣使做我们的领航者，他带领我们认识救主耶稣。陪伴了他们的还有旧约的先知书跟新约的宗徒书信，他们也前后为耶稣作证。这样三年一循环，周而复始，每年都来，常常觉得有新的发现，常觉得很新鲜。所以是在所说的温之而故新了，而知新了，莫此为甚了。所以第十二章，子曰，君子不器，只有四个字。这个器就是器皿，器皿呢各有所用，打酱油的不能够买醋，装酒的不能够装油，这是现代版那个四书啊所说的。君子不器呢，不是说他不要做有用的器皿呢，而是说他不会被某一个固定的功用所限制，而是胸怀宽广，不只是容纳各种器皿的多种功能呢，还像大海的容纳百川，突破器皿的这个物质限度，向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开放。所以提到器皿，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了保罗宗徒的话，他说我们不是宣传自己，而是宣传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只是因耶稣的缘故做了你们的奴仆，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中照耀的天主身心照耀我在我们心中，为使我们用那个在基督的面貌上所闪耀的天主的光荣的知识来光照别人。但是我们是在瓦器中，就是这个器皿，曾有这个宝贝为彰显那捉住的力量是属于天主，并非出于我们。这就是保罗对于这个器皿的一次解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